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宣布提高对华关税细节，部分关税将于8月1号生效。
众议院委员会通过法案，希望遏制 AI 模型出口。
中共制裁美国军工企业，白宫强调坚决反对。
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敦促调查中国游泳队药检丑闻。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针对中共对12家美国军工业和他们的高阶主管提出的制裁，白宫官员周三指出，美方将坚决反对中共的制裁行动。美国国务院及财政部5月初曾针对协助俄罗斯军工业取得武器制造关键零件和技术的300个实体发布新一波制裁，特别关注中国的企业，同时也包括比利时、土耳其、阿塞拜疆等国家，希望削弱俄罗斯生产攻打乌克兰武器的能力。中国外交部周三对此回应，将对美国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系统公司等12家公司寄出制裁措施。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周三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将坚决反对中方的这些制裁行动，同时强调会持续了解中共在乌俄战争中发挥的作用。
北京时间周四上午，中共在东部战区宣布将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展开为期2天的联合利剑军演。对于这次对台军演，中华民国总统府周四表示，遗憾看到中共以单边的军事挑衅行为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台湾国安团队及国军的各单位对于军演状况全面掌握，面对外在的挑战威胁，强调会持续捍卫民主，并有信心有能力守护台湾的安全。总统府发言人还表示，当前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是维持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而中共的单边挑衅行动已经威胁到自由民主和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
根据美国海军周三发布的新闻稿指出，荷兰和美国海军周三在南海进行双边行动，以提升两国间的互通性，并增进联合战备能力。参与这次行动的包括美国海军独立级滨海战斗舰莫比尔号、路易斯与克拉克级物资补给舰瓦利施拉号，以及荷兰皇家海军七省级巡防舰卓普号。第七驱逐舰队中队长路易斯说，荷兰与美国有着共同的承诺，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稳定和海上交通的自由航行权。声明指出，这次双边行动将提供宝贵机会来提升联盟互通性，并通过执行复杂环境演练来改进战备力。
本周，美国爱荷华州格林菲尔德镇遭遇到一系列龙卷风的袭击，镇上的许多房屋和建筑物被夷为平地。爱荷华州公共安全部周三晚上宣布，龙卷风重创了位于阿尔代县的格林菲尔德镇，目前已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35人受伤。由于当地医院在龙卷风中遭遇到严重的损毁，至少有14名伤者已被转移到了邻县医院。爱荷华州州长雷诺兹也宣布，州内包括阿尔代县和亚当斯县在内的15个县进入了灾难紧急状态，并于周三视察了受灾严重的格林菲尔德镇，与当地官员一起评估灾害损失，并协商灾后的重建工作。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该飓风系统还将持续到周四，并给美国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带来更多的恶劣天气。
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周三说，他将在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投票支持前总统川普。当天，黑利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了一次演讲。在之后问答环节中，他被问到他认为谁当总统能把国家安全问题处理得更好，是川普还是拜登。这位川普的前竞争对手说，作为一名选民，我优先考虑的是一位将会支持我们的盟友并让我们的敌人承担责任的总统，他会确保边境安全，而不再有任何借口。黑利指出，川普在这些政策上并不完美，但认为拜登已经是一场灾难。他说，我们需要一个懂得更少债务而不是更多债务的总统。 因此他将选择投票给川普。
密西根州卫生官员周三表示，该州的一名农场工人感染了当前流行的 H5N1 禽流感病毒，这是美国发现的第二例人类通过奶牛感染了这种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病例。密西根州卫生与公共服务局说，这名农场工人症状轻微，现在已经康复。美国疾控中心在一份新闻稿中说，这名农场工人在接触受到禽流感病毒感染的奶牛后出现了症状，目前正在接受检测。他的密切接触者也正在接受检测。密歇根州首席医疗官巴格达·萨里安博士在一份新闻稿中说，目前对普通公众构成的健康风险仍然很低，我们还没有看到持续进行人际传播的迹象。这也正是公共卫生在早期发现和监测新出现的疾病方面发挥的作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宣布提高对华关税细节，部分关税将于8月1号生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求在政治广告中披露所有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5月22号 ，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正式提议该委员会对这一规则进行调查并征求意见。他说，消费者有权知道他们所看到的政治广告中何时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迅速采取行动。根据设想的草案内容，候选人广告和议题广告都必须在播出和备案时对使用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进行披露。这将适用于有线电视运营商、卫星电视和广播提供商，但是不适用于流媒体或 YouTube 等，因为 FCC 没有法定权利对其进行监管。这项法案属于实况调查类型，是制定新法规的第一步。如果获得通过的话， FCC 就将是否有必要开始实施监管、如何定义内容等问题征求意见。
周三，微软向 Release Preview 通道发布了下一个 Windows 11重大更新。这是 24H2 版本更新面向所有用户之前的最后一个测试环节。微软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正式推出这个更新，但用户现在可以通过 Windows 11的 Windows Update 中的 Windows Insider 选项提前获取这一更新。 Windows 11 24H2 版本包含 HDR 背景支持，可让用户使用 JXR 图像作为壁纸背景。在最新更新中，微软还重新设计了节能模式的工作方式。新的节能模式通过降低系统性能来减少能耗，从而节省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使用时间，它也适用于普通台式电脑。 24H2 版本还内置了专为开发人员设计的 sudo 命令。此外，增加了新的人工智能语言清晰增强功能，可以在用户通话或录音时消除背景噪音。这次更新还包括微软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所有新的人工智能功能，但用户需要一台新的 Copilot Plus PC 才能使用这些功能。 Copilot Plus PC 要到6月18号才能上市，起价为999美元。
5月22号，美国宇航局 NASA 宣布，他们已经为正在执行任务的 Psyche 号宇宙飞船开启了电动霍尔推进器。 Psyche 号宇宙飞船正缓缓地驶向火星外的主小行星带中一颗富含金属的小行星。 NASA 表示，Psyche 号去年10月份由 SpaceX 公司的传统火箭发射升空，6个月后的今天，它正处于全速航行的模式。途中 ，NASA 利用 Psyche 测试了基于激光的深空通信，飞船从近1000万英里外向地球发射了通信激光，这在 NASA 属于首次。预计到2029年 ，Psyche 号将到达目的地，也就是和它同名的 Psyche 号小行星，并将围绕该行星运行2年进行观测，并向 NASA 发回数据。Psyche 使用的霍尔推进器是一种离子推进器，离子推进器的威力不足以从地球上发射火箭，但它们仍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达到很高的速度。NASA 说，现在 Psyche 号的速度是每秒23英里，约合每小时84000英里，最终将达到每小时124000英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拜登政府近日宣布大幅提高一系列中国产品的关税之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三宣布，包括电动车及电动车电池等部分产品的关税将于8月1号起生效。请听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三宣布，在为期30天的评论期结束后，美国对包括电动汽车电池、计算机芯片和医疗产品在内的一系列中国进口商品的部分关税大幅上调，将于8月1号生效。拜登总统目前正维持其共和党前任总统川普实施的关税，同时加大其他领域的关税，包括将电动汽车关税翻2番至100%以上，并将半导体关税提高1倍到50%。白宫表示，新行动影响了价值18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包括钢铁和铝、半导体、电动汽车、关键矿物、太阳能电池和起重机。其中，电动汽车的数据引人注目，但对美国的政治影响可能大于实际影响，因为美国进口的中国电动汽车仍然很少。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在2023年从中国进口了4270亿美元的商品，并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出口了1480亿美元。这一贸易逆差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并成为华盛顿日益敏感的话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修订后的关税是合理的，因为中共正在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但戴奇还建议对从中国进口的数百种工业机械类别免征关税，包括太阳能产品制造设备。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距离巴黎奥运仅剩不到100天，周三，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要求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际奥委会应当在奥运会之前对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兴奋剂丑闻展开调查，以防止舞弊和不公平竞争。请听报道。
在上一届奥运会前，有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对禁药曲美他嗪的药检呈阳性，但仍被秘密放行，获准继续参赛。美众院对中共委员会主席穆莱纳尔、该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纳莫蒂以及其他委员会成员联名致信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际奥委会。议员们在写给司法部长加兰、FBI 局长雷的信中写道，这一丑闻引发了严重的法律、道德和竞争问题，也可能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奥运会上实施了国家支持的不公平竞争战略。当务之急是评估这些涉嫌使用兴奋剂的行为是否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这可能需要美国和国际社会采取进一步的外交措施。议员们表示，距离2024年巴黎奥运会仅剩不到100天，了解丑闻的全部范围对确保美国运动员公平竞争至关重要。穆莱纳尔在一份视频声明中指出，在中国泳队药检丑闻发生的前2年里，中国当局莫名其妙地向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多捐了近200万美元，这让人们对奥运的公平性以及国际奥委会的信誉产生了质疑。议员们向国际奥委会表示，国际奥委会如何应对这一丑闻将直接影响今年夏天的奥运会，并影响到国际奥委会团结全球运动员公平竞赛的承诺。穆勒纳尔呼吁美国当局和国际奥委会应该展开独立调查。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国会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使拜登政府更容易地限制人工智能系统的出口，以消除北京当局可能利用这些系统来增强其军事能力引发的担忧。请听报道。
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周三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消除中共可能利用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来增强其军事能力。该法案由众议院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约翰·莫莱纳尔、 以及民主党人拉贾·克里希纳莫迪和苏珊·怀尔德所发起。该法案明确赋予商务部权力，禁止美国人与外国人合作开发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周三警告，如果没有这项立法，我们的顶级人工智能公司可能会无意中推动中共的技术发展，助长他们的军事和不良野心。他补充说，随着中国共产党寻求扩大其技术进步，以加强其监视状态和战争机器，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敏感技术不落入他们手中，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一法案也是华府准备反击中共人工智能野心的最新迹象。人们担心北京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干预其他国家选举，制造生物武器或发动网络攻击。包括多数党领袖舒默在内的美国两党参议员上周也呼吁国会批准$320亿的人工智能研究经费，以保持美国在这项强大技术上领先中共。路透社本月稍早报道指出，拜登总统的政府准备开辟一条新战线，努力保护美国的人工智能不受中国和俄罗斯的侵害。而美国官员上周在日内瓦举行的首次正式双边会谈中已经表达了对中共滥用人工智能的担忧。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提案，要求司法部设立中共行动计划。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区域紧张局势升高，美国将再次举行环太平洋军演。
布林肯说，流行病预防谈判还没有达成共识。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提案，要求司法部设立中共行动计划。
美国教育部宣布新一轮的免除贷款计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22号宣布，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预计在6月26号开始，将持续到8月2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的将有29个国家参加，比2022年上届演习的阵容更加扩大，包括近期与中国发生了多起海上冲突事件的菲律宾，以及与中共外交关系紧绷的日本都将派兵参演。中国从2018年起就被排除参与这项国际军演。中共咄咄逼人的举动以及产生的反应正导致太平洋地区局势紧张继续升高。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演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海上演习。美国海军表示，预计有包括29国、40艘水面舰艇、3艘潜艇、14国陆军部队、150多架飞机和超过25000名人员参加。美国海军的新闻稿说，这次演习将增强国际联合部队组合和击败主要大国在所有领域和冲突级别的侵略的能力。
COVID-19 大流行之后，世卫组织多个成员国两年多来一直在努力达成一项协调预防和抗击大流行病的协议，但谈判进展缓慢。由于世卫组织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做出决定，因此达成协议更加困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认为，预防和抗击流行病全球协议的谈判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取得成功。布林肯在议会听证会上回答有关世卫组织总部日内瓦正在进行的谈判的问题时表示，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预计会议将在24号结束，也就是世卫组织最高机构世界卫生大会开幕之前。该大会将于5月27号到6月1号在日内瓦举行会议。
巴属太平洋群岛新喀里多尼亚爆发30多年来最大的暴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飞抵新喀里多尼亚首府努美阿，并会见政界和商界领袖。 试图结束一周多来席卷这个热门度假胜地的抢劫、纵火和致命暴力冲突。马克龙说，只要有必要，安全部队就会继续驻守。法国当局已经派遣大约3000名士兵、警察和其他安全增援部队来平息动乱。动乱导致岛上多处都有烧焦的汽车以及被烧毁的学校、店面和公司建筑物。法国国民议会近日通过法案，允许住在新卡里多尼亚10年的法国居民参加省级选举，激起新卡里多尼亚当地独派势力的愤怒，认为这项投票制度变革将稀释原住民卡纳克族的选票。法国于1853年吞并新卡里多尼亚，并于1946年赋予该殖民地海外领土地位。新卡里多尼亚是世界第三大镍矿开采国，但这个行业正陷入危机，1/5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韩国总统府周四表示，韩国、中国和日本领导人将于5月26号到27号在首尔举行魁违近4年半来的首次三边峰会。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表示，韩国总统尹锡悦将在周日下午先和中共总理李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分别进行双边会谈，下周一举行三方的第9次韩中日领导人会议。三方计划将就人文交流、经贸合作、公共卫生合作、和平安全等6大领域进行讨论。金泰孝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三国将在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社表示，三边会谈将讨论朝鲜最新的局势，就朝鲜接二连三的发射导弹表达关切，并确认推动日美韩防务合作。其中，岸田文雄有意就朝鲜绑架日本人的问题解决再次寻求协助。
全球管理顾问巨头麦肯锡遭控曾为中共中央政府工作。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霍利周三公开写信给麦肯锡全球管理合作人斯特恩菲尔斯，指出在麦肯锡切断与中国的关系前，不应该再从美国政府获得一分钱。两人在公开信指出，如果麦肯锡不愿意承担与中共政府交易的真相，就不再有资格与美国政府合作。中共是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对手，麦肯锡与中共政府的合作受到中共政府的影响，从而在经济和军事上削弱了美国。公开信指出，据报道，麦肯锡的客户包括中国交通建设公司，这家公司在南海为中共兴建军事前哨站，也包括中国远洋海运公司，他在解放军海军的后勤作业中扮演重要角色。
美国教育部周三宣布最新一轮的免除贷款计划，将免除共计77亿美元的联邦学生贷款。拜登政府表示，包括这次免除行动在内，已通过了多项计划，为近500万美国人免除了167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这项最新的减免计划将惠及3类借款人，其中有5.4万人参与了拜登政府的新收入驱动还款计划，3.9万人参加了早期收入驱动计划，还有约6.7万人通过了公共服务贷款豁免计划。拜登将这项新还款计划称为储蓄计划，与之前的版本相比，它提供了更快的免贷途径。拜登的储蓄计划面临着来自共和党领导的各州的法律挑战，包括堪萨斯州在内的11个州和密苏里州在内的7个州分别在今年的3月和4月份提起法律诉讼，试图阻止该计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提案，要求司法部设立中共行动计划，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众议院周三在两党大力支持下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密市场立法，这标志着华盛顿对这一数字资产领域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巨变。这项21世纪金融创新与技术法案将为数字资产公司量身定制披露与注册制度， 并把监管这一行业的主要责任从证券交易委员会转到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的首席政策官 Ferry Sheehan 将这项声明称为巨大的进步，因为白宫首次承认有必要制定全面的加密货币立法，建立一套专门针对这一行业的监管制度。上周，众议院和参议院在投票中都推翻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会计指引。反对者认为，这份指引导致金融机构为客户托管比特币或以太币等加密资产承担了过高的成本。北卡州民主党众议员威利·尼克尔周三在 X 上发帖称，不管喜欢还是讨厌加密货币，你都应该支持监管，维持现状是不行的。
周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认为，在连续三个月公布的超预期高通胀数据后，他们需要把利息维持在当前水平上的时间会比之前预期的更长。官员们担心通胀下降进展不足，认为需要花更多时间才会有信心降息，暗示继续保持高利率的观望状态应持续更久。后面决策者有意一旦通胀风险重燃就进一步加息。周三公布的是4月30号到5月1号召开的美联储官员议息会议纪要。这次会议的结论是，官员们依然认为现在的利率已经足够高，可以抑制经济活动并降低通胀，但他们不太确定利率会起到多大程度的作用。截止到5月1号的货币政策会后，美联储继续把联邦基准利率保持在20多年来的高位上，也就是 5.25% 到 5.5% 之间。
中国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汽车四月份才终止了与纽顿集团签订的战略投资协议，失去了5亿美元的救命钱，周三又被要求归还地方政府补贴款人民币19亿元，若被要求执行的话，将对恒大汽车财务和经营产生重大不良影响。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报道，22号恒大汽车发布报告称，近日收到地方行政部门的函件，因2019年4月29号起，恒大汽车与相关地方行政部门签订了一系列投资合作协议，但是恒大汽车却没有按照协议的条款约定履行义务。地方行政部门打算解除协议，并要求恒大汽车向当地的地方政府部门退回已发放的各项奖励和补贴，合计约人民币19亿元。恒大汽车表示，退回19亿元奖励和补贴会对本公司或各相关的附属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产生重大不良影响。公告还表示，公司的股票已于2024年5月17号上午10点56分起在香港联交所暂停买卖，股份将继续暂停买卖直到另行通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手机短视频共享应用程序 TikTok 被曝计划在本周裁员，打算解散全球用户运营部门，裁员将影响该部门1000名员工中的很大的一部分，剩余的员工将被重新分配到其他团队。请听报道。
据美国科技产业网站 The Information 周二报道， TikTok 计划本周在运营、内容和营销部门裁员，受影响的员工将在周三晚上或周四早上收到通知。目前尚不清楚将解雇多少人，但未具名的员工透露， TikTok 正在解散其全球用户运营团队，未被解雇的团队成员将加入其他部门或波及近千人。这家视频共享应用程序已在今年年初解雇了数十名员工。报道说， TikTok 很少像其他科技公司那样进行大规模的裁员， TikTok 尚未对裁员传闻做出回应。最近几年，美国政府担忧中共通过该平台获取美国用户数据，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今年4月23号，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在明年1月19号前出售 TikTok， 否则会被禁止使用。次日，拜登总统签署了该法案，使其成为了法律，并开始了270天的倒计时。5月7号，字节跳动和 TikTok 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 以侵犯言论自由权为由，要求法院裁定不卖就禁新法违宪，并要求阻止该法律的执行。外界认为，这起将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对立的案件，其审判可能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事实上，在美国参议员推出不卖就禁新法之前，印度 Madras 高级法院已于2020年4月发布了要求 TikTok 从应用商店下架的命令，原因是让儿童暴露于色情内容和网络霸凌之中。同年7月，在中共主导的港版国安法正式颁布实施一周后，字节跳动发表英文版声明，宣布 TikTok 将正式撤出香港市场。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要求在美国司法部设立一个中共行动计划，以取代川普时期的中国行动计划的提案，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获得通过。尽管这项提案只是貌似改变了中共和中国的名称，但发起提案的议员强调，在过去几年的时间，中共对美国所关切的大部分中国问题负有直接责任。请听报道。
周三，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对保护美国创新和经济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进行了讨论。在进行口头表决时，该提案获得15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8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这个提案要求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司设立一个中共行动计划，以应对北京对美国的威胁，并遏制中共对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学术机构的间谍活动。提案的发起人之一，共和党议员古登为这个提案进行辩护时说，在过去三年里，有大量由中共支持的间谍案件针对美国和美国公司进行了犯罪活动。这些间谍活动最频繁针对的部门是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学术机构，而这些正是美国创新的基石。仅仅贸易盗窃每年就给美国的经济造成了超过10,000亿美元的损失，而中共对其中的大部分负有责任。古登说，尽管情报界多年来一直对中国持续渗透美国的社会、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出警报，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相反，我们却毫无正当理由地后退了一步。我们已经关闭了在很多机构层面优先考虑这些关切的项目，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有一个非正式的影子政策来对抗中共。这些政策缺乏具体的方法，而且更糟糕的是缺乏问责制。古登强调，原本司法部中国行动计划终止，最受严重影响的应该就是华裔，因为在美国的华裔正是中共打击、骚扰和威胁的对象。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